各位居士阿弥陀佛，今天我们要进一个完整的进度啊，把这个过幻想啊，就是把前面的这个厌幻、厌离、心乐两个呢做一个总结，然后圆满过幻相到光明相，然后呢下一回我们就可以正式进了别事项啊，这是我希望了啊。所以中间有一些文的部分，我就帮各位学长用白板做一些整理，因为其实就是一些法相的观念问题。那下个礼拜我们会比较专章，看今天能不能提得到啊。下礼拜会比较专章去提到我们怎么取相，那已经谈到什么相什么相什么相了，然后进光明相之前呢，我选择在这个时候跟各位来研究啊，我们如何在定中取相啊，或者是依取相入观，或依取相修止，那中间就有一个取相的问题。那各位也大概知道我们有所谓的观相观想啊，乃至于这个波尔就常常讲到要观照，那这些都好像看起来名相很类似哦。那实际上我们经验应当要怎么样去相应跟配合，可能有一些我们可以讨论的部分。可是呢，我们先得要把这个文字的这个法相啊，先得要弄明白。那我们在这边一起学习的目的其实主要是这个，那实修还是要靠各位真正每天呢自己去找时间真的用功啊，真的用功。那当你们还不晓得怎么取相，怎么样去做如理思维，怎么修止，怎么修观之前，可能是因为过去我讲的不好，或者是你们自己的练习的不能相应，所以到真正正修光明想之前，我们就要把这件事情要确定清楚，大家的观念以及想法还有经验能够尽量拉近一点啊，拉近一点。好，那这是我的期待先设定在那里。首先呢，请各位翻开到卷32这个法本的1044页，1044页，我们还是从这个第五行长行文这边开始哈，由生信解。由生信解这段文，各位看到天的科判是由生信解，对不对？既然是荒恶嘛，那前面有个荒一啊，我们就往前翻了，在1043页，天的部位最后一行是不是有个荒一，有有堪能？那这两个呢是由哪里开出来的？有许悦，有喜悦啊，有喜悦这一支开出来的。那么喜悦这一支是咒二，那显然有咒一，对不对？那咒一在天的部位的第二行，咒一于欢悦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欢悦呢是什么？第一行你看哈，正变取相，是不是正变取相就告诉我们怎么取相，就是要取相，然后呢取相之后呢会生两种觉受，一个就是欢悦的觉受，一个是喜悦的觉受。所以你们大概就可以依稀，虽然我还没有正式讲到怎么样取相啊，不过由此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科判呢，由韩老的教导，他的科判其实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起观的理路啊，整个思维的那个脉络啊，起想的脉络。那这里就已经有一点端倪了，也就是说前面的玄二是讲到心乐相，那么心乐相就是要取一个能够令我们的身心愉悦四悦啊，很清安很舒适的一种觉受的一种相。那你就会说，那我只要想这个山川大地啊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有人说啊，我只要想我可爱的某某眷属啊，我就会很高兴，对不对？不过有些相是有漏的啊。那我们通常讲啊，圣严量他有无漏的功德啊，那无漏的功德也不是他自信就有无漏，而是我们要按照圣严量的教导啊，如理的思维，如法的修行。所谓修行就是修三摩地，修三摩地就是修止修观。你要按照他们这个祖师大德们呢，乃至于佛菩萨所教导的次第，这样去升起我们的心。如是相应之后呢，你去跟经文的这些觉受，所以这个经文的觉受其实是用来描述哈，试图用文字描述跟我们的觉受去印证看看的。 可是呢，老实说一句话，真正要怎么去用心，其实也都还不写在文字当中。就像我们经常看武侠小说呢，两招啊，这一招跟那一招，两招中间就是一个把式，对不对？这个把式，这个把式啊，两个把式中间是怎么样去连贯的呢？那可能就是各个老师在教的时候呢，他有一些心得啊，有些心得。那你们自己去真正去实做的时候呢，也会有一些体会。那这个体会呢，就有各个宗师的不同，对不对？这一派的宗师，那一派的宗师就有不一样。那这种不同呢，包括文字所要告诉我们这个觉受的文字像，老实讲都是所谓的方便。那真正的圣意是什么？真正的所谓的我们讲啊，心要淡行圣意，要见中道第一谛的实相，那个实相都是所谓离名言道的啊。离名言道就是要有一念净性，就这么样去契入去误入的那个部分。老实讲，真正奇观的那些真实材料呢，还都不是在文字相上。那这样讲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就像今天我跟各位讲啊，一加一，对不对？你们心中会不会升起有个二的答案？可是我没有讲嘛，我有没有讲？没有。那你不要以为一加一等于二这件事情理所当然呢。你没有学过四则运算啊，你没有学过四则运算，乃至于智商，我们所谓的世间法所谓的智商低一点的人不会算的。一加一还是等于一加一，就是这个一，这个 n 还有这个一，它不会变成有个二的抽象观念出来的。那我不是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抽象的观念就等于圣意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利用这个譬喻让各位体会一下，有这种东西。那这种东西怎么样去契入呢？还是要靠各位啊，真正修止修观啊，修止修观，真正去操作，然后呢，根据你们实践出来的体验呢，再跟你们所依止的老师去做小参的情况底下，仔仔细细的去印证你。是一分一分这样印证的。那我们当然还没有真正进到这个实修啊、禅修啊。那每次去参加精进禅期的时候呢，总是看到有很多人呢、啊、掌握不到方法，去那里才开始练习，那事实上是不得要领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，我一直讲我的定位是什么？定位就是把文字的疑问啊，文字上的疑问，就是文字上这是大德门的教导。那这个疑问我们要能够读懂，读懂之后呢，要有文思的会。那真正要修三摩地，要利用文思的基础进到三摩地的正前行正观，这样子去用功，然后呢，确实透过有经验者的教导，那你们去契入，对不对？你们去契入，啊，这个是我们需要有这个过程的、啊、哈。那我们现在其实都是在文思。啊，记住，文思所做的理解都不等于误触啊，啊，都不等于误触。那你的体会也不能够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，说啊，我理解就叫做误，我理解就叫做正，那还差很远呢、啊。啊，我们只不过是散心思维，这个思维老实讲，我们做的都还不见得有比人家什么博士班啊、研究所、啊、那些世间智者来的厉害。我记得我以前在辅大碰到神学院的老师啊，有神父啊，那些神父有人是专门研究佛学的，他们的佛学知识可厉害。那你不要以为他们不修止观，他们有灵修的啊，啊，他们在灵修的那个经验是类似啊，是类似我们的这个止观的啊，所以呢，他也有很多自己身心的觉受。那我在那个时候跟神学院的那些神父啊，经常有些讨论，我发觉他们的见地哦，了不起耶，了不起！听到我们这些自以为三规五戒的佛弟子的耳中啊，是觉得汗颜的。人家还是天主教的神父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人家是外道，我们是佛弟子，这有点丢脸的呀、啊，啊，这有点丢脸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确实要知道啊，这种东西是有一分功夫说一分话的，啊，那。很多道理我们能解释能讲，并不代表就会啊！切记，我们要有这种谦虚的，怎么讲？功德力，这是向佛学的功德力。虽然我们还没有全分具备，但是这个功德力一定要有。 那我们法要在恭敬心当中去求，啊，一直保持这种其心迁下如旃陀罗子的心态。但是大乘起信论就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要信己身有真如法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成佛的话，你修半天也是没有用的啊。所以虽然我们心迁下，但是这一个一定要达目的不罢甘休，中间绝不退转的心，这个菩提心还是绝对要发得起来的啊。中间没有委屈，没有求全，没有打折，没有减扣，都没有这些事情。如果我们修的是真实一佛乘的啊这一条道路的话呢，那这个心是一定没有妥协的啊，没妥协的。那这两条看起来好像是矛盾，对不对？一个说我一定要成就，一个说哎呀我很谦虚，好像很矛盾。可是佛法很多的道理啊，跟实践上你会发现，其实文字的叙述感觉是矛盾的，其实本质上都不矛盾。如果你真的从实践面上去看的话呢，你会发觉这些都不矛盾。啊，不矛盾，所以不要只是在文字上求解。如果你一直绕在文字上求解啊，这些问题始终在那边打结，啊，脑袋瓜打结。你问死一堆的善知识，你还是打结，而且只会越打越牢，如此而已。啊，乃至于东说一套，西说一套，你就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得到什么？得到通达了之的结果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那。这段文呢，就是告诉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脉络来的。好，我们翻回到104页。于是呢，从由生信解，由生信解就是你当你发起喜悦，喜悦是除障。我们上个礼拜讲过，当你的五盖啊、种种的那种业障啊，或者是这个不相应的境界，没办法发定的境界，那些障碍都不发生了，久久一段时间不发生的时候，你自然片身少分的啊，少分的到片身的。都会有欢悦乃至到喜悦的觉受，啊，那么欢悦比较是属于闻，对不对？啊，闻思的基础。然后呢，喜悦是觉得，哎，我能够很如法的相应那个心一尽性，然后发起相似少分的清安的觉受，而且能够维持一段时间，没有失去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呢，就会有所谓的喜悦的那种示意感，啊，示意感。就是我们上礼拜用文字做了一点分别，那么这种清安的身心觉受，我们这位叫做有堪能，对不对？有堪能性，有堪能性就是说你能做多久就可以做多久的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当我们到达未到地定的时候啊，其实就有这种功夫的。如果你觉得不下坐的话，其实可以不下坐，你就有那种四禅波罗蜜讲得很清楚，就有持身之气、持身之法，那个上身就可以保持挺直的，然后脊椎就会落直直落，落得很定，然后呢，气定神闲，你能做多久就多久，不会累，不会累。那种身心的舒服是可以体会的啊。那如果你们已经做到那个地步的话，你自己就可以去相应啊，相应那个四禅波罗蜜可以去考验啊。那这个地步呢，叫做未到地定，或那唯切实地论称为叫做有作意或者得作意，到这个地步。好，那我们看看第五行这边。由生信解，你生出一个什么信解呢？若汝获得前后，前后就是三世的差别相，你就发觉你的身心呐，哎，前一刹那是那样子，因为你今天为什么会觉得舒服呢？是因为前一刹那没有这个感受嘛，所以你一定会有两个心相，那身心的觉受相，你会互相去较量，哎，你就会有少分差别相，可以去怎么样？可以去证验。正的意思就是体会啊，不要说你啊，我正真如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体会到，你会体会到前后两个心相是会有少分差别的。那你为什么会知道有少分差别呢？老实讲，是因为你心比较定，定的心就比较细，那么细的觉受你会发现。可是如果你的心很昧略，就是很粗的话，连你的呼吸比较细一点，你都看不见。但是呢，心只要越粗，呼吸也越粗，心越细，呼吸也越细。这个事情是我引自于性空这个法师为我们开示安般的时候，他就讲过这个事情。所以你的觉受相就是你的心相，不是有真实的一念心可以去体会你的呼吸，你的呼吸的那个习的粗细相，那个觉受本身就是你的能观的心。 那你那个时候就似乎有一种，可以去用道理来关照的东西啊，你可以好发觉，这个相虽然从粗到细这样的分别，可是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，对不对？自性是空的，为什么是空？因为它无有定向，因为一直在变异。你心越细，你就越能够看到前后的变异相，越体会到那个变异相，你就越觉得呼吸跟身所依止的相都是什么？无自性的存在，那个道理就会出来。当你用理可以跟那个事相去结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依三摩地来讲的话，就叫心一静心。那你也可以开始进到等持哈，这样的一个安住相，然后进一步再开始用道理来去关照你的所缘，把你的道理的理跟你的那个所缘境的相可以开始结合。其实我这个有点说得太深了了，不过呢，我相信有些学长如果有体会的话，这就是理事不二。你要开始少分的去体会到你所学的那个道理，用它来去观察你心间所修的那个所缘境，那所缘境叫做事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发现你的道理去关照那个事，是很贴切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不搭嘎的，没。不会说是两件完全不同的道，不同的东西。比如说，我期待看一个白的，我就不会去看那个红色的，因为如果我做青黄赤白的观的话，那你就不会有二元。你心中所做的理，理就是你的那个心嘛，那个心的那个期待那个性，然后呢，最后那个所缘相现出来的时候，就跟你那个期待的心是一致的，不会说你要观一个。关一个红，然后呢，出来一个白色的东西，啊，你就说啊，刷刷题，我不要关白了，关红也不错，是真的没有这种歪打正着的东西。那这个不叫心一静性，你要求什么，它就会慢慢由你的种现相熏熏出来，在三摩地心当中同分现出来的相，就是吻合的，就是吻合的。所以你用道理去观察那个所现出来的相，也是吻合的。也是吻合的，要到这个地步哈，那以后我们慢慢去，帮助各位学长去体会这件事情，这就是前后所证少分差别，即由如是增上力，增上力旁边就写串习，就是要一次一次，啊，一支香两支香，一直不断的这样串习，对不对？修止修观修止修观，这时候的止也不一定到达未到地定啊，这时候的观也还是散心思维啊，所以呢。这个时候的止跟观呢、啊，都要加上两个字，叫随顺。随顺奢摩他，随顺毗婆舍那，这是解释密经说的。好，只是说有助于发起正定跟正观的前行。那个前面的那个三摩地的状态是这样子，那个称为叫做随顺奢摩他跟随顺毗婆舍那。那这种练习要一次、两次、三次再三的一直不断练习，为之增上力。然后呢，底下他说。于他旁边，上礼拜去跟各位学长讲过，要加上因缘两个字，对不对？是由这样子的作意因缘次第这样升起的，所以这个呢，旁边在写那个因缘就是什么，就叫升起次第。你这个时候呢，是次第禅的，是按照很笨很笨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先这样子，那再那样子，然后再那样子，对不对？好像很机械性的，就像我们学习打球一样。那球要抛啊抛啊，抛得很稳了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拍子挥啊挥啊，然后两个要搭在一块儿。可是每次都是这样的。刚刚打羽毛球，我记得我以前小学二年级嘛，被选去东门国小当做那个羽毛球校队。哦，那个我个子算高的呀，可是呢，老师就叫我们发球，发球。然后呢，就这样子，他说我们都是把它丢在网子上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把它弄过去，不对，不行这样子的，要放。直接这样放，然后还要拖着球这样放，放了之后呢，你要在它掉落下来的同时要下去，弄怕被丢，嘿，嘿，弄怕被丢。可是你就是要把你的眼手调和到，就是要打到，就打到。到打双打的时候呢，是由前线发球的，你要这样子拿，你要这样拿，用反切拍呢去送球。那个时候呢，你这样子会，这样还不见得会，还要配当到一定的位置，那个力量啊，还不能用这个手肘以上的力量，都要用手腕轻轻的这样扣， 打到那个球的声音，这样叮叮这样的声音，你们没有打过球，大概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亲身的证验，对不对？你打过球，你就知道哦，网子要拉到每一个人的力气的大小的那个相应程度，然后呢，你叫击球，那个球不能连羽毛的部分打在那个网子上，不行的，下来就只能够击球点，那个点要越小越好，那你要去带切，不带切就有不同的打法，像不像校队的口吻呢？哈，这可是我从小学打到大学的。当然你打每一种球啊，打每一种或者是任何一个工巧名啊，任何一个工艺的技巧都有这种觉受。所以我经常讲，所谓修三昧啊，修定啊，未必见得是七支做法而已啊，每一件事情都是修三昧的啊。大乘的三昧的殊胜是这个东西，是最难得的东西啊，不是一定处在那里面壁，对不对？要一定要把自己的影子啊弄在山壁上，这才是高明，那是太阳的功德，那跟我的放光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个上面的影子不是我放光造成的，完全无关啊，完全无关。好，那个又讲岔了，于这个心，三摩地心的升起次第为因缘呐，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圆满所这种差别。那跟什么东西圆满？当然是跟三摩地的一些正验经验嘛，对不对？经典上告诉我们说啊，什么是未到地定，什么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很清楚的，你就可以用这个，乃至于跟你的老师啊，他的经验去应可嘛，对不对？应可啊，对那个机，对那个机，然后一直到圆满。圆满的意思呢，请旁边注明一下，正道啊，正道初禅以上的根本禅才能够叫做圆满。如果你只是证到未到地定啊，只能叫做有作意或得作意，或者是得三摩地，还不叫做圆满。要称为圆满，一定要证初禅才叫做圆满，所以目的是这个啊。那我们的圆满以后还有一步叫做自在，懂吗？得自在啊，得三摩地自在。这个是自在是什么？自在是出入住出没有障碍，你一作意入初禅，他就入初禅，住多久就住多久，一作意出来就出来。不过前提是不能修无想定，修无想定就没那么自在了。无想定一定要入无想定之前做愿才可以啊，有个愿心自己做一个啊，做一个，或者是请护观的人帮忙等等的，那这就是圆满。所以呢，前面的所证少分差别，那是约呢未到地定以前，乃至于欲界定说的，那慢慢这样串习呢，你就可以得根本禅啊，得根本禅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就是所谓如来诸如来或圣弟子，即自后时所证差别。其实那个不能够用句点，不然句子不顺。那个要弄个顿点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用逗点也太强了啊。他就是说，这种所谓圆满所证差别，是一切十方三世诸佛啊，我们称为如来，以及呢如来的圣弟子。那圣弟子是追求圣道、修学圣道的弟子的佛弟子啊，即这些人自后时所证差别，当生信解，发喜悦意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你能够发起根本禅以后，你就知道所有三世十方诸佛跟所有成就圣道的弟子们，他们都是同样的走这条道路，对不对？修止以及在定中修观，成就四念处，应可四谛三法印而成就圣道的。因为这个时候都在声闻啊，声闻教观嘛，所以我们约这个四果来说。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候相信什么？要自作证，前面叫做解脱，这里叫解脱之见，对不对？要作证，作证我已经触到少分涅槃了。因为到了四禅的时候啊，四禅有个别名叫做比分涅槃，是非常接近涅槃的状态里，可是不是涅槃，乃至于根本还没有离欲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离欲界都还没有离，只是你的心暂时跟什么舍界相应而已啊，跟舍界相应。你一出定还是回到欲界来，因为我们的易受果报还是在欲界啊，还是在欲界，所以你的五蕴还没有离，还没有离啊。所以我们要当知道，这样子的根本禅以上的境界，就是所有圣弟子在这样子的三摩地心当中成就圣道的状态。 这个时候心会很庄严的，会觉得说，要成就四双八倍，或者乃至于要增上成佛是有可能的，这叫做信解，这叫信解。那么因为你有这个信解力啊，请在信解的旁边呢、啊，就会发生出三种信解：信实、信德、信能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信三宝真实啊，有这么多的功德啊，我也可以成就。这三个发起来，这三个发起来，这就是大乘起信论的第一个、啊、信有根本呐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信三宝是真实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对于你的戒体清净，如果你也发起决定不退转的信的话，那你的四不坏信就接近了，啊，就接近了。当你入定、住定、出定这个心都不退的时候，啊，不退的时候，那你正出果的相啊就很成熟，啊，就非常成熟。这叫当生信解发喜悦意，喜悦意就是这种心没有障碍的相啊，已经没有什么障碍，它发起的相没有了。好，如是形象诸四悦意，因为呢，欢悦也是四悦，喜悦也是四悦啊。四悦那个四就是安适啊，安适啊，最主要就是身体清安。然后呢，哎，你四就是如的意思，就是说如我所欲。比如说，我今天设定我要到初禅，我就会到达初禅，那叫做到达四切，就会达到你所证的那个境界，达到你所证的那个地步，那叫做四，对不对？发起的身心的觉受叫做悦，这叫四悦意，意就是分别，你会分别到你的心，前一刹那转到这一刻的时候呢，它是这个样子的，它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先明欢悦，今明喜悦。啊，这是分别。那这欢悦也好，喜悦也好，总名悦意啊，总名悦意。如果你们有这个披寻记的话呢，或者你们回家有本子的话呢，请在那边注明一下，1004页吧，1004页吧，最后第二行，我念一下哈，你们不必去翻啊。是故说言，烁烁随念，同分所缘，留住无罪，四月相应。有这么一句话，有这么一句话啊。那里的四月分作两颗，先是欢悦的觉受，接下来是没有障碍的喜悦的觉受。那这个我们上礼拜也讲过，从持戒以来，对不对？无悔、欢喜、安乐，一路一路往上。一直不断的增上，那个心就越来越怎么样？无间等流，一直不断的流住相续。那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，叫做四月相应。那个时候的四月呢，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有两种状态，对不对？先是欢悦，后是喜悦。啊，先是欢悦，后是喜悦。好，如是呢，我们明白了，这样子呢，如是名为取心乐相。啊，取心乐相，到这边呢就要画下括弧了，底下呢就叫结。结说了，啊，结说了，啊，到这里算是把这个所谓的取心乐相结束。底下呢就要总说这个厌幻相跟心乐相两者的总结。我们看底下的文，取是相已，复应教授。这个时候呢，瑜伽师啊就要告诉那些初机学禅的人说啊，贤首就是弟子的意思了。犹如是厌离相故，调练其心，啊。复由如是心乐相故，滋润其心。哎，这个时候出现又两个新名词，叫做调炼心跟滋润心。这其实我之前曾经讲过，你取前面的这个厌离相，主要就是要练我们的心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练我们的心？因为你心不练，不取那种无常、衰损、苦的相啊，你心就攀欲什么？攀缘五欲六尘，对不对？觉得世间蛮可爱的，这个身体也还不错。那是你今天还年少气壮啊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想到你鸡皮鹤发、老态龙钟，连要跨一步都要半个小时？哦，我家那个在那个淋浴间啊，台北市银行旁边呢、啊，每天早上就有一个人拿那个四个角的那个扶住的那个扶行器哈、啊。扶行器，那、啊、什么助步器啊，whatever 啊，助行器就那样走路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在那边跑那个公园呐、啊，跑那个社区公园，我跑6圈，啊， 他就从这棵树走到那棵树，两棵树的距离三公丘不搞，我跑六圈，他走那样的距离。我相信他时间对他心中对时间的觉受跟我对时间的觉受不一样。我那天还记得讲一个搭公车的例子，哎呀，搭公车，少年家啊都还要顾还要顾，赶快赶快跑！我就说，嘿，我们不赶时间，你慢一点开。老人家什么东西最多？时间最多，因为再赶也是护戏。我那天就讲到，你何必那么赶？赶他妈的万一撞车了，我摔了一鼻子，对不对？老骨头还不禁的摔了，经不起摔，不需要那么赶。可是年轻人什么东西就要赶啊，因为他都恨不得快点长大，我们都恨不得时间慢一点，这就是时间的觉受就不一样了。那个时候你对时间啊、空间啊、树木啊、喜啊、苦啊、乐啊，那个觉受完全会变。所以条件性就是这个意思，不要以目前的觉受为觉受，你不要以为这个东西是恒常不变的啊。我也不是要去观衰损而故意自苦的。我干嘛自找苦吃？这是没有必要的事情。因为我不要看我自己，我看看别人就知道了嘛。身边一堆人跟你做示范嘛，你还不知道警惕吗？所以学佛是从这个心开始的。但是这个心可能会太悲切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怎么样？要由心乐相来滋润其心，令我知道，虽然我这一个身体啊，到最后烧一烧啊，也还不值40块。我之前讲过，还不值40块钱，那我干嘛用呢？干嘛用呢？哎，宝贵，因为我可以修行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可以修行啊，因为我可以去为众生扶起老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呢当老来子，令我爸爸妈妈高兴啊。因为上个礼拜天是我妈妈生日，72岁，农历跟国历同一天，农历跟国历同一天。哎呀，我那天当一天的老来子，老来子，只要让他老人家高高兴兴的，哎，能够过了一天，虽然那只是一天。对不对？重点在每一天要怎么过了。那你发觉，如果我善用这个色身的话，这个色身还有很多用途。可是呢，你经过前面的调炼心，再用滋润心来去安住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有一种功德力，有一种功德力，你会很高兴每天活着是有作用的，是大机大用的。可是如果今天就无常了，没有后悔。绝对不后悔。那有人跟你问，你要不要回到昨天去？不要。你要不要快点到明天？没那个想法，懂吗？就是这样的觉受，这个叫做心安住相。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心安住相，就是这样。心安住相不是死的，不是什么事情都灰心丧志，不是，就是安住那个当下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会真实去实践，用你的身与意去实践，一切法如，一切法如，一切法如是最庄严的，对不对？你能够把握随缘，但是尽分，非常积极的，不疲不厌的去实践，而且去增长广大我们的菩提心，这是真实不虚的觉受的。你越练习到那个状态，你就会发现声闻地的练习跟菩提心的增长不二。不二，没有违背，不会在那边还去平衡什么出离心啊、大悲心啊，两个在那边嚯凹来凹去，别说跟钟摆了。如果你搞了半天心啊，修道跟钟摆一样，不得力，不得力。你一定要体会到这两件事情根本是一件，根本是一件事情，因为离体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能体会到这种不二，入道才有可能啊。好，老是什么事情都是二元对立的，对不对？是这个就不是那个，那你搞到哪一天呢？这些道理永远不会懂啊，永远不会懂啊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调炼心、滋润心。那在这里请各位注明一下，这两个作意呢，在1036页有定义啊，在批评记1036页有定义啊，你们有本子的自己翻一下啊，我不去做说明了啊。那个定义很简单，你们自己去看，你们要的话把那个定义抄到这边来啊，自己回家抄哈，这是都是我请你们闻啊，我讲到哪里你们抄到哪里，那你们当然可以往后进多一点，那到了要补的时候你们就要补，懂吗？啊，就要把它补，从中补全了，你自己就会有你自己的一本随身法藏啊。那比起带这么厚厚 好容易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汝于断灭世间贪忧，应多安住。断跟灭其实是不一样的啊。断，请搭两个字，断相续。断相续就是说，一旦已经生了，你就有一种力量让它不要继续生，对不对？灭，灭，灭是灭生起，你就会开始会觉得生起的念头都没有了啊，你就会体会到原本心的涅槃自信是一切法无生理啊。如果我向于无我的话，有什么好值得做的呢？没有。但是为了众生的话，什么事情善应当为，恶应当断，一切饶益有情事，不疲不厌的以普贤后愿力故，发此大愿，成道就近，是这样的心，你就会发得起来啊，你就会发得起来，这就是灭。所以断是断，已经前面有一个恶心升起了，对不对？你会断它的相续。灭，灭就是灭这个贪忧啊，烦恼五欲六尘的那种缠缚相，你发觉，嘿，我好久都生不起来烦恼了。我已经忘了烦恼是长什么样子，你有没有体会到我好久不烦恼了？你能体会到这种事情很舒服吗？各位体会，哎呀，每天活在喜滋滋里啊，那可快乐了。但是告诉你，这叫做受晕相，这叫做受晕相，还是魔。如果你以为这叫做悟，请去看《楞严经》，好不好？哎，有的时候你会，哎呀，看到你会突然会觉得蚂蚁掉到楼下去了，哎呀，他在跟你哭喊，哎呀，好痛，他断了两条腿。我跟你讲，这叫做色晕的魔镜，对吧？你会有幻听的，可是这种异能是可能的，是可能的，是真实有那件事情的，但是你也未免爱见大悲的太厉害了吧，对不对？他的两只腿你能帮他接起来吗？对不对？干你啥事儿？你该有悲悯之心，但是不应当要悲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，然后要这边疼狼大泪，哇靠个悲戏，有需要这样吗？这个时候色晕魔起，受晕魔起，一泄，哇，五晕魔全部在那边乱舞啊，乱舞啊！当知道这些都是魔境界，当你们有那种功夫的时候啊，我们再来讨论。那每一种魔境界要怎么驱魔，要怎么样除障，是各个有他的办法的啊，各个有他的办法的。不过以我们现在的功夫，压榨了，压榨了哈、哦。好，这于断灭世间贪忧啊，世间其实旁边注明一下五蕴。五蕴造作而引生的贪啊、忧啊，这些东西呢，应多安住啊，要经常的令它断啊，那断了以后呢，就要灭它，不要再升起啊，懂吗？哎，有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哈。好，随于彼彼所缘境界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啊扩大所缘，慢慢扩大，慢慢扩大。比如说，你去修安般，就可以从安般变成什么十六特圣，变成通明观等等等等的啊，这是不同的禅修的这种善巧哈，你都可以去扩大。那么随于彼彼所缘境界，勤修加行，或奢摩他品，就是奢摩他的所缘境界啦，或者是一些毗婆舍那的所缘境界，你都可以去转，对不对？转缘或者是扩大，都可以选择来修止或修观。那么就这样子呢，给予彼彼所缘境界，当令心住冒号，加个冒号。当令心住，住什么呢？住内住，等住。哎，这个地方它居然就到这里打住了，那这是有作用的，因为它不是九心住圆满。先进行什么？内住等住。内住者，我们以前曾经讲过，就是把外所缘拉进来，对不对？观什么？观你自己内心作意的那个所缘。比如说你是修安般，你就观你的习入习出。这个习入习出叫做心相。他不是真正有一个白烟在那边出，你就取一个新的觉受，你就说入出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名言，随着身体造作而心相应的那个宛然的相，你就去注意这个，不要去管外面的声音。外面的声音不是说听不见，是不要理它，对不对？你就 努力的把心抓回来，特别注意这个喜入喜出相，这叫做内住。从外所缘把它拉回来，这叫内住。然后呢，再下一个念头还是观，提醒自己还是继续观什么喜入喜出，这叫做等住。等住旁边请注明，就是相续，就是第二念心。内住是第一刹那，等住是第二刹那。你就观察你前后两个刹那中间有没有打妄想，中间有没有散乱，中间有没有昏沉，中间有没有其他的寻思出现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两个刹那的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都还是习入习出，而且你会发现你的呼吸越来越绵长，每一个入相还可以看到入住出，那每一个入住出的入又可以入住出，哦，那个时候你的心就越灵越细，越灵越细，越灵越细。哎，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那一口气进来好像都进不完，开始是这样，开始这样，哎，你就发觉时间变得好长。这个时候有些不耐烦的初级者就觉得我已经半个小时了，打开眼睛一看，哎，啊，太冷魂精了啊！其实你中间都在维系的昏沉，只是你的相很细，就是维系昏沉占掉了，可是没有那么长的时间，这是初级者会有的禅相。哎呦，哦，不修禅定没有关系，一修禅定洗干净变假嘴啊，但几种做了没完，那个都是妄想，那个都是妄想。啊，你有经验都知道，这就是内住等住，一直不断的这样转换，啊，一直不断的转换。汝当获得身心清安及心一净性，啊，及一净性，啊，这是得味道地定的两个指标，啊，味道地定一定有心一净，但是呢，也要发起少分的身心清安，啊，少分，因为一直到三禅呐，啊，这个身心清安相才算是片乐，啊，片乐而住。可是到了味道地定的时候可以叫做清安，那个时候你以为很伟大了，可是呢真的比三禅差远了。老实说一句话，会修禅的人你会更觉得四禅是美妙的，那个片身大乐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没什么了不起，舍念正知那个心真的是清净，真的是清净。那个时候呢，你要智慧有智慧，要慈悲有慈悲，而且呢你心治得住，不会随着可悲的东西你就会掉泪，不会随着好笑的东西，就像我那天上课臭干的不知倒地，不会有那么大的歇斯底里的情绪反应，你心就会比较定，这就是骗不了人的啊！你一旦动到情绪的时候啊，那个心就是很自然的现，有没有功德力啊？我跟你讲，你自己有没有功夫你完全可以知道，但是问题是你文本熟不熟啊？精量能不能熟，你熟的话你自己可以应可的，都麻烦不了不到老师的，你就可以很肯定的知道我没功夫。可是没功夫我反而觉得很高兴，有功夫就觉得麻烦了。有功夫的境界很多事情会发生啊，很多事情会发生。没功夫的话，哎，事情少，反正继续用功就好，反而责任简单啊，责任简单。汝若如是背诸黑瓶，向诸白瓶，有调炼心滋润心故，这个文字要对一下。修厌离相啊，就是调炼心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时候呢，就知道，哎呀，五蕴世间是苦的啊，是无常，是苦的啊，对不对？是空啊，是无我的，所以你就怎么样，你就会背舍，你就会厌离，对不对？这叫做背诸黑瓶，所以那个背那个字啊，你要拉下来一条线，对到底下的调炼心，因为你取厌离相，调炼你的心，不要染在啊。五欲六尘上生贪生忧嘛，对不对？于是你就会对五蕴世间的这种散乱相啊，你不欢喜，你就会背舍啊。那一旦背舍了以后呢，你心就不会被它系缚住，对不对？这是背主相诸白品，相诸白品呢是对到什么滋润心。我们前面讲过，修滋润心的心乐相是什么呢？佛法生啊，戒舍天，有没有这六随念的清净相？你就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三宝真是好，对不对？不只是如此，禅定的一地一地境界越往上越殊胜，对不对？比起五欲，那 天地怎么能比呢？对不对？一个天一个地，所以你就会咽下心上，你的心呢、啊、就会一直不断的增上益药，一直不断的勇猛加行，一直不断的降上去，这个叫做六行观。因为你观什么？观下地苦出障，观上地怎么样？进妙离，或者是进妙出也可以。你心就一直不断的一地一地往上，啊，一地一地往上，这个就是这里的话的意思。所以呢，黑品就会觉得说，因为相比较嘛，因为黑品白品是相对的。如果以初禅跟欲界来比的话，那初禅当然是白嘛，洁白多了嘛，欲界染污，染污多了嘛，就叫做黑品。然后呢，初禅跟二禅比，那二禅就是白的呀，初禅就变成黑品了。所以这个黑品没有绝对性哈，是相对性的，相对性的都是观待成就的作用相啊，作用相。好，这个作用相很重要哦，等一下要提哦。好，复因作说取过患相，所以进一步第三，因为前面呢，虽然这边叫做天厄啊，可是前面已经经过了什么？我们往前翻一下哈，请各位看到1041页的科判。一零四页科判在天的部位哈，我数行数哈，1234566，有没有一个玄啊？害一取五种相有没有？那五种相，五种相可是分作四颗对不对？那第一颗是天一，天一就有分作两颗，厌离相跟什么心乐相，然后底下的玄一是厌离相有没有？所以那其实是一，其实我不太喜欢韩老这样子科判了，不过。他这样科判有他的用意，因为厌离相跟心乐相是不能相离的，你不能单单修厌离相，也不能单单修心乐相。我知道有学长特别好要修心乐相，修心乐相之后会有什么？会有慢。如果你的慢习气特别强，你又特别爱修心乐相，你的慢一定增加。你见慢习气强的人，越应该要修厌离相，你什么与无因造作，老实讲，再庄严都不可爱，再庄严都不可爱，因为你有所依，你知道吗？你还要依那个东西。见慢习气强的人，依的很细，可是很坚固，这个坚固性很难拔除敌，很难拔除敌。要对治这个习气，一定要修厌离相。硕硕的条件才可以。可是有些人啊，自卑的要命，自卑的要命。然后呢，自卑到有些时候觉得说，他要赶快处理。有人是自卑，急的要处理；有些自卑到，好，我无法度了，妈的，卖给我念佛的，卖给我禅坐了，好，我死后不要紧的。心下跌到这个地步的也有那样的人，这种人啊，要劝他多修什么心乐相，可是也不能够不怎么样修厌离相，因为他这一世啊，长这么自卑这么没有能力的这个相，你问他难道可爱吗？你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没有 IQ 没有 EQ 的心，如果就这样的往生了，你觉得划得来吗？对不对？下辈子如果还这个样子，因为这辈子熏这种笨蛋白痴的习气太久了嘛，对不对？下辈子再来还是这么笨怎么办呢？哎呦，你这样跟他想，对哦，我下辈子绝对不要这么笨，一定要聪明，还是要修厌离相嘛。所以这两个相不能相离的呀，不能相离的，这是韩老的意思。而确实实修是要这样子的，这两种相是交叉这样反复来的，左搓右揉，好像洗那个 SPA 一样。你热水泡太久了，晕掉了。像我这种地中海贫血的，肯定死在水池里面的。趁你还没有晕，赶快到冷水池泡一泡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回到热水池泡一泡，这是必要的。这样身心会放松。你有实修就知道，不能偏废，但是要取其殊胜对治，要看你的习气，看你的习气。记住我的话哈。所以呢，我们所有的修行都不是有公式可循的，都要看跟你的身心这个道场，以这个为境界，以这个为老师啊，好好的学习，好好的学习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就是太粗心了，没有跟我们的身心学习的机会， 没有，太略，都是往外攀岩多，啊，一直往外去找找找，看有没有，哈，捷径之道，啊，你别吹这，你别那吹，对不对？你再怎么样去找，最后脖子变得很长，下一辈子生做长颈鹿，对不对？你四只脚咧，三脚要跌高咧，对不对？啊，就这样，加起走起路来也不自由嘛，对不对？你导致要攀援那个高的东西，可是你还是得要站在地上嘛。好，所以呢，由这两个对比下来啊，配当修以后呢，那请看到1041页，倒数1、2、3、4、5行，汝若如是啊，不是。复因烁烁取过患相，这个时候呢，第三关呢、啊，第三个阶段升起次第呢，就要开始取过患相了。位于所有诸相，顿点寻思，顿点即诸啊即随烦恼取过患相。那意思就是说，要在这三件事情上看到你的心的作用，作用相会出现这三类的问题。过患就是问题的意思。所以，当你在修厌离相跟心乐相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烁烁的发现，哎呀，我这个心呐、啊，是有问题的呀、啊，是有问题的。什么问题呢？三类的问题，三类的问题。第一个，攀缘诸相；第二个，寻思；第三个，由寻思会引申很多随烦恼。三类的问题，这三类的问题，请各位注明一下。都叫做取相，或者叫着相。般若是什么？般若是无相，禅是要依无相起修。你如果不了无相，没得起修。于是禅家说这个叫做离心意识参，心意识不能断。他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你，心意识会有无始劫来攀缘境界的习气，你要看得见。这个心叫做杂染力。这个杂染的心，要让它纵使有作用，可是怎么样？不生障碍。修禅、修定、修观，要从这一个本事开始练习，要从这个本事开始练习。这个本事，我们等一下就会讲，叫做无相想。无相想，所以瑜伽教官呢、啊，就告诉我们，第一个要取什么？以六种心正取其相，何等为六？一无相想在哪里？在1045页，1、2、3、4、5、6行，有没有看到？一无相想，二于无相中无作用想，告诉你，这个是观待的，对不对？是能观所观，自心骗自心，对不对？取相所生起来的烦恼，虽然有它的真实作用，会令我受苦受乐，对不对？啊，会有苦乐忧喜舍的觉受。但是那个都是狂惑于我的，狂惑于我的，这些东西都是如梦中所见，速速升起就灭的，没有恒常性可得的，对不对？我随着他起舞，笑一个，对不对？就这样无常生灭跟跑马灯的东西，我干嘛随他起舞？你就呵斥他，你就不随他起舞，这叫做无作用相，无作用相。老实讲啊，你真的会发觉修禅的心很忙的。你那个时候，你看智者大师的高僧传就知道了，他入关呐、啊，那个时候是力战群魔的。你以为群魔是什么魔？都是心魔，四魔没有一个离开这个心里。你以为天子魔从外面来啊？还是心要相应的、啊。你以为死魔从外面来啊？啊，有个死神穿着的黑衣服，戴着那个帽子，那我是死神呢、啊，因为我经常穿那个黑色的衣服，还有头套，我穿起来拿个镰刀，不就是死神的吗？对不对？这难道从外面来的吗？不是、啊，从心里生的呀。你看那些大德，他不想死，他就会一直活着，一直活着，他那个念力啊，那个萨提好强力啊，好强力啊，那个韧性。命若悬丝，他一样可以醒来，一样可以醒来。那种本事，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舍抱自在。他要走，他也可以就走了。问题是，他觉得我注视有没有作用？如果没有作用，因缘到了，他就该走。 因缘不到，有这个念力，他就可以不走，他就可以不走。哎呀，那天我听一个故事啊，这个是打妄想。那天跟三个法师啊，还有几个学长、啊、一起聊天谈话，其中有一个法师、啊、他就讲到他意念他美国的那个老师、啊，他说他在那个地方啊，跟他学法，然后呢晚上他们好玩，因为到美国去啊，很好玩，开车去玩，玩到三更半夜回来，哎呀，回到道场的时候呢，发现他老师的疗房的灯没有关。没有关，然后呢，他们车子啊就开进经过他老师的疗房，当他车子一熄灯了以后呢，回头一看，他老师疗房的灯就关掉了，也没有出来骂人。隔天起来，那个老师啊上上下下打量他、啊，然后呢见到那个法师手上绑了一个 OK 绷，就问他说：“你手怎么了？”他还是没有骂人。你说他知不知道这些弟子们偷懒去玩呢、啊？当然都知道，可是他老人家现在啊，病恹恹的，一次啊，你去看他的身体都不行啊。可是你以为他赖着不走啊？啊，反正身体那么不好了，有人不希望他走啊，有人不希望他走，慈悲一点的弟子啊，就说你的责任。我挑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受苦了，赶快去要你坐愿去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里舒服，去了别忘了快点来就好了。这样劝嘛，这样。可是问题啊，弟子的心不一而足嘛。你这样想，他那样想，这个心还不定的时候，心还不定，没有人能够去满他的愿的时候，他心不欢喜啊。心不欢喜，他要等，他要逼，他要继续带众生受苦给弟子看。你们哪一个人肯挑起如来家业？只要有一个人愿意，老师就会接受魔王的劝请，涅槃去。因为这个世身真的只不过是脱件衣服而已，自在就好，自在就好。哎。所有诸相寻思及随烦恼取观相，在这上，那我们就了解一下名相了啊。诸相是什么相呢？色等十相，这以前我们三摩揭谛就学过了哈。色声香味触啊，这是属于色蕴哈、相应的相啊，色蕴相应的相，就是我们五种感官呐、啊，五根所触对的五尘。贪嗔痴是心法啊，是三种根本烦恼啊，这当然是染心所了。是杂染，是恶啊，是坏的哈、啊。那男女呢，是我们的形啊，我们的根深所造成的差别相啊，差别相。所以这分作三类，色身相位处是一类啊，这是色法理。那贪嗔痴是心法理啊。那么男女呢，有心法，有色法，是色心合合的法啊，是色心合合的法。那就有这三类。这三类呢，如果你着相，你接着这个相又起种种的想，那些想都是颠倒想，那些想都是颠倒想。比如说你就会分别什么好色啊，可意色不可意色啊，可意的声音不可乐的声音啦、啊，可意的香味不可意的香味啊，可意的味不可意的味啊，可意的意思就是可爱的意思啦，就是你喜欢你不喜欢的意思啊。醋也是这样啊，这个我喜欢，这个不喜欢。啊、哦，那你就会觉得啊，贪这个好，贪那个不好，啊，嗔就是嗔这个好，嗔那个不好，痴就是哎呀，我对这个东西不懂没有关系，对这个东西，哎呀，人难得糊涂，呵呵，我们世间话就是这样讲。